4.4 寻常烟火都是诗。这几年我总跟人说你就是艺术家，总有人条件反射地回答，我不是，我可不是，我没学过。人人都是艺术家和职业无关，和生活相关。武术家李小龙有本书《生活的艺术家》，除了功夫，更多讲的是生活中适用的哲学观念。任何一条路通下去，都可以看到美，看到创造，你参与其中了，就是艺术家。即便你没有职业，也可以想想看，你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，怎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活。即使什么都没做，你也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。这一章和大家在一起欣赏一位抚慰我们灵魂的艺术家，他跟大家的距离就更近了。要说发现生活里的趣味，他是专家。朱自清这样评价他，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，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，带弧的小诗，你将诗的世界东一林西一沼地揭露出来，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，老觉着那味儿。对了，已经剧透了，他就是丰子恺先生。他从20世纪早期就开始创作了，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。他的人、文、字、画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他的画在我们活在当下的人看来依然那么亲切。丰子恺先生的画虽然简单，但又着实严谨。他的构图借鉴了很多中国画的传统范式，比如山水画典型的两山夹一水，两块陆地中间有水，这种范式用老年大学士的画法很容易就画俗了，但他的处理方式就让人感觉很亲近。就如同生活中的很多议题，可以很简约但是又不简单地表达出来，经过处理，把非常繁复的事情处理得简单，但各种滋味又让人流连忘返。现在有一些网红画手，乍看还行，但看多了会腻，本质就在于画面处理的功力和丰子恺是不一样的，内在的厚度和张力也不一样。作为精通艺术、音乐、设计各个领域的通才大家，丰子恺这些隽永小画虽然只是平常的生活场景，但是能把我们带到更为凝练的意境中。丰子恺的画把生活漫画化，我们觉得生活里不那么能入画的场景，在他笔下也变得憨态可掬，包括送孩子上学、嬉笑打闹，就像发生在身边的一幕幕。原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生命力，都是新鲜的。满眼望去，明明生活很凄凉，但到处都那么温暖，特别幸福。在他的画里，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，浑身是补丁，明明很艰辛的生活，看过去又是特别美好，让人会心一笑。他的作品实在太多，民国的老课本，一套又一套的图库，大家可能比我对他更熟悉。前些年老先生120周年诞辰，举办了很多纪念展，现场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，想来主办方都低估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。我想这种情况投射了人们当下的状态，太忙了，太急了，不知道被什么牵着赶着走。而丰子恺画里的精神让我们发现，其实我们本来是那么放松、极具幽默感的一个族群。穿成粽子一样圆滚滚的祖孙或父子俩，画家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他们笨拙又认真的背影。看到这里不禁莞尔一笑，生活不就是看着家人的背影，心里涌起无限柔情吗？那一刻便觉得人间值得。慢下来看看你生活里的很多事情，一切都是那么有诗意，如果真的错过了，那才最可惜。丰子恺说，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，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面对同一个世界，每天经历那么多人和事，留下什么在心中，如何取舍，决定了我们的样貌和画面。不妨把丰子恺当成引领自己前行的风向标，用生活滋养自己的状态，再用这样的状态来体味更多生活中的美好。在以绘画为主题的课程和书中，我之所以喋喋不休，带着大家一起看很多画，讲诗意和生活，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多看多体会，逐渐形成一种能力去衡量和取舍，哪些是值得花时间揣摩和学习，可以帮助提升自我，也提升绘画意味的好东西。丰子恺先生曾在一次演讲里说，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，一是物质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灵魂生活。这就像人生的三层楼一样，有些人一辈子只满足于物质生活，而有些人却还有力气爬到精神生活那层楼看一看，那么他的世界就会大不一样。想不想一起互相搀扶着爬上第三层楼去看看？ 4.5 不可一日无画。四，有个没被验证但却被很多人相信的说法，21天养成一个习惯。道理大概是，但凡一件事情形成了惯性，成为自己日常的一部分，一旦停滞就会觉得缺失了点什么，而上了这个轨道，坚持就不是个事儿了。我有个朋友每天叠格子写64个字，必须完成这个量。其实倒不是以工作量为衡量标准，不是为了写完这64个字而练习，重要的是过程中要有体会。假如没有完整的时间画完一组花，不需要有没完成工作量的歉意，可以只画一片叶子，一个花瓣，在画的过程中与画的对象产生交流，这样自己不断累积的关于绘画的感受就又丰富了一点点。说到底，画与不画，自己的感受最明显。那些一直在画的同学，在2个月的时间里已经画完了一个本子。有人说这已经是这个本子的最后一页，感慨颇多，用了1个月的时间写了很多感想。这个本子回看时还蛮有成就感的，有手，有第一朵花，有孩子睡觉的各种样子，记录的不仅仅是小花，而是生活，是生活中最真实的状态。再累的时候也要画一幅小画，最后画的结果是很自然的呈现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过程我们要好好享受，要在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，给自己补充能量。本书中我没有刻意去选择画作，只是选了时间最近的。大家在画的过程中的反思也让我很感动，同学们每画一张就比上一张好很多。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做一点尝试，有调整一定会有变化，有更多的方法出来，可以跟其他人分享，提示他人还有这样一种方式。玉米成熟了，虫儿在歌唱，怎么忍心不画呢？孩子们的鼾声又响起来，如果还有精力就继续画一会儿吧。这一节有3个小练习推荐给大家。练习一，诗意表达。这一章里前面出现的排句练习，大家可以试着完成，也可以在之前的小画上尝试诗意表达，画不够诗来凑一下。练习二，认真地画一幅画。如果有更多的时间，就把自己的画更全面地画出来，体会一下不同线条的功能和处理的方式，尝试一下更有画面感的呈现。增加了诗意的表达之后，可以对自己再多一点要求，整体构图如何规划，多想一想画面上的什么事物应该放在什么位置，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。布局、诗意的表达都要艺术家自我做取舍，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出去写生。练习三，从临摹中学习。可以搜索临摹丰子恺先生的画，放松地临摹一下，观察画面配的诗句和他们所放的位置，然后把学到的用在自己的作品中，这才是临摹的意义，不在于在形式上一模一样，而在于得到内在的精髓。